六幺，教皇的反击战。教皇利奥十三世认为废礼法是对他的教会和教义的直接攻击，这并没有错。他发布了两条通谕作为回应。1884年2月8日，他发布《论法国的宗教问题》，明确谴责了这些法律，称其为不正当的、恶毒的、罪恶的。两个月后，他又发布了《人类》，用相同的词语来咒骂共济会。他说，共济会的原则是不正当的、恶毒的和罪恶的。我们知道，共济会在第三共和国，特别是在学校法的设计和实施中发挥了突出作用。通语声称共济会攻击了天主教的根基，却逃过了惩罚。他们的兄弟会是渗透进人民血液中的恶性瘟疫。法国的教育改革不过是一场将会终结一切社会秩序的恶意阴谋。法国的主教和天主教宣传人员重复了这些指控。教会对女童教育制度的改革感到特别愤怒。教会一如既往地将控制未来妻子和母亲的教育作为重新将法国天主教化的一种办法。自由教育的制度显然对这个目标构成了威胁。自由派的报刊庆祝了将妇女从荒谬的迷信枷锁中解放出来，保守派和天主教报纸则宣称这种改变是灾难性的。教士们告诉信奉天主教的女孩，这些新课程会危害他们的灵魂，试图劝说他们不要入学。他们警告说，如果国家接管了所有女孩的教育，就会使每个女孩都接触到激进的不虔诚、无神论、贪图享受和所有道德中最具颠覆性的理论。天主教的代言人坚决反对改变女童教育能够改善婚姻状况并带来更幸福、更道德和更爱国的家庭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这会激发的某种独立精神，并引起法国家庭的一场革命。妇女将失去对家庭生活和母性身份的向往，他们会变得不守规矩、不听话。可悲的是，这也意味着他们首先将很难找到丈夫。如果年轻女孩参加了未婚教授讲授的课程，他们还会面临其他危险。天主教宣传人员经常以最恶毒的语言来强化并传播教皇对自由主义的攻击。西班牙牧师费利克斯·萨尔达·萨尔瓦尼撰写的题为《自由主义是罪》的小册子于1886年首次以西班牙语出版，随后迅速地被译为其他欧洲语言。这本书宣称与亵渎、盗窃、通奸、杀人或其他违背上帝律法的行为相比，自由主义是更大的罪恶，它是万恶之恶，是撒旦与人类之敌的后代。四年后，即1888年，教皇又发布了一条谴责性的通谕，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他现在宣称，支持政教分离的自由主义者在跟随路西法的脚步。赞成人民主权原则的人否认上帝的存在。这样的自由原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腐败、动荡和混乱，最终推翻所有国家。有些矛盾的是，教皇还说，政教分离会导致国家的暴政。如果除了国家以外，在个人之上再无权威，那么国家就会变得无所不能。教皇的攻击不仅针对自由主义，还针对美国主义。这个词在当时梵蒂冈教廷的语汇中几乎成为自由主义的代名词。教皇的发言人经常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主义。按照耶稣会杂志《天主教文明》的报道，美国正在呼吸被自由主义感染的空气，美国主义对各地的天主教都构成了威胁。另一份罗马报纸则抨击了美国人的撒旦精神和亵渎性理论。教皇和他的亲密支持者当然非常了解废礼法受到了美国的启发，也了解正在美国发生的围绕公立学校的斗争。他也应该知道，美国的许多天主教徒，包括一些著名的天主教领袖，不反对民主，也不反对政教分离， 更不反对许多其他的自由原则，例如大主教约翰·爱尔兰、约翰·基恩、丹尼斯·奥康奈尔以及枢机主教詹姆斯·吉本斯。有些人甚至很配合公立学校制度。在致梵蒂冈撰信部部长枢机主教米奇斯瓦夫莱多霍夫斯基的信中，麦奎德主教将美国天主教会的整体趋势描述为一种有害的自由主义。众所周知，天主教自由派从自由主义诞生之初就存在了，并贯穿整个19世纪。他们将自己视为希望展示天主教与现代文明兼容性的国际运动的一部分。所谓的美国主义者也有同样的感受。爱尔兰、基恩和吉本斯在法国，尤其是在那些希望改善共和政府与教会关系的人中都深受好评。他们把爱尔兰最著名的演讲译成法文。像麦奎德主教这样更保守的天主教徒则对如不及时阻止就会给教会带来灾难的自由主义感到绝望。1892年，教皇的立场突然发生了重大转变。谴责人民主权的通谕发布还不到四年，他就发布了一篇新的通谕，逆转了自己的立场。这篇名为《在关怀中》的通谕以法国的教会与国家为副标题。教皇对教会的教义做出重大修改，他要求法国天主教徒停止将天主教的事业与君主专制联系在一起，并要求他们接受共和体制。这项政策被称为向共和国集结，但是向共和国集结和接受自由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一位信奉教皇至上主义的作者在1897年的一篇反对自由派天主教的长篇批判中再一次提到，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致命的罪过。相反，向共和国集结意味着要使用共和与自由的手段对抗自由主义。集结当然不意味着接受公立学校里的非宗派教育或者世俗化的法律。教皇和他的亲密支持者继续谴责这些做法，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美国主义。教会要求天主教徒采用现代的方法，例如通过新闻、宣传、社会运动和俱乐部来传播天主教，并使法兰西民族重新天主教化。因而，从一个非常真切的意义上来说，教皇要求法国人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对抗宗教自由主义。梵蒂冈表面上接受某些自由主义原则，特别是选举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原则，导致在教皇的建议下，于1901年成立了名为人民自由行动的法国天主教政党。这个政党是由保皇派人士阿尔伯特·德蒙和雅克·皮欧创建的，很有可能得到了梵蒂冈的资助。党的报纸名为《自由行动消息报》，于1901年11月20日创刊。值得停顿片刻来思考这一点，一个在历史上被用来形容反天主教运动的单词，现在被挪用来指代一个亲教会的政党。ELP 的目标是利用自由制度，包括自由选举、新闻和媒体，来捍卫教会的权利，抵御所谓的共济会、雅各宾派和社会主义暴政的威胁。ELP 强烈支持教会和教务专约，他全力反对所有的世俗化法律，特别是政教分离的进程。然而，如果 ELP 以为自己能够向政府施压，使其撤销费里法，那他就要大失所望了。接下来，又通过了更多的世俗化法律。1901年的结社法授予工会和政党等团体更大的组织自由，但严格限制了宗教教派的自由。他们如果希望留在法国或者扩大规模，就必须获得政府的授权。1902年至1905年担任总理的埃米尔·孔布是坚决反对教权的共济会会员，他的政府严格执行了这条法律，结果宗教教派发现几乎不可能获得法律授权。到1903年，已有超过14000所未经授权的教会学校被关闭。1904年， 又禁止宗教教派成员教书，法国几乎所有的宗教教派都被查禁，财产被拍卖，3万至6万名神父和修女被驱逐。所有这些都在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中达到顶点。这部法律取消了所有宗教拨款，并不再承认天主教会。Elbe 激烈反对上述每一项措施，其成员数量也不断增加。1906年时，已经达到20万名纳税人和1200位地方选举会委员。在鼎盛时期，Elbe 在众议院中占有40个席位。恐怖一度在一系列演讲中专门挑出 Elbe 加以责难，并喊出了人民自由行动党，这就是我们的敌人的口号。自由主义一词自19世纪20年代提出后，就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明确反对天主教会的立场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由意味着提倡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这些都是罗马教廷在整个19世纪一再抗议的原则。这个词也指代一些其他理念，包括妇女的公民平等权和离婚权，这些都是天主教会反对的原则。到19世纪末，这些自由主义的诉求在世界各地仍然饱受争议，但在美国，这些诉求格外激进化了。在那里，自由一词也被用来描述公开的无神论者、性自由和避孕权的倡导者，或者捍卫发表淫秽文学权利的人。对传统主义者来说，他们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自由主义正在导致全面的道德堕落和混乱。同时，在法国，教会的支持者利用这个单词与自由和宽容的联系建立了 Elbe。在梵蒂冈的资助下，他努力保护教会的权利不受法国众议院推行的世俗化改革的影响。该组织的领导人皮欧问道，自由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解释说，这个词需要定义，然后给出了一个将自由主义强行与天主教和右翼运动捆绑在一起的定义。皮欧说，自由意味着保护法国的男人和女人免受雅各宾主义、共济会和社会主义暴政的威胁。因而很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初的法国，自由可以意味着社会和宗教上的保守，而在美国却通常是相反的意思。